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王一文。今天是2024年3月6日，星期三。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新的学期开始呢，也快一个月了。过去一年中，无论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我们听到最多的抱怨，除了卷，可能就是关于吃了。预制菜几乎成为了全国每一个学校食堂的标配，这也引来了家长们的各种担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预制菜的营养不够，重油重盐，危害孩子的健康，更可能导致肥胖问题加重。2022年的数据显示啊，中国6至17岁青少年超重肥胖率高达 19%， 意味着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个超重或肥胖。在无锡，还有家长发现学校发给学生的预制菜里使用了过期的牛柳做原料，愤怒地向监管机构投诉，要求预制菜退出校园。不过呀，追求效率的预制菜其实并不是校园食堂的必然选择。在美国、日本等国的学校，预制菜也曾经一度泛滥，但是在政府和公众的共同推动下，预制菜在校园里逐渐不见了踪影。那么，离开预制菜的校园午餐可以怎样变得更好？学校如何在满足学生的营养和口味需求的情况下，让校园午餐更能发挥出不一样的意义？我们先来看看美国。1946年，美国开启了一项国家学校膳食计划，它由美国农业部和各州机构管理，向学校报销为学生提供健康膳食的费用。可是啊，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试行后，政府发现这个计划却并没有达到他们想给学生提供营养丰富且有吸引力的食物的目标。学校提供的午餐全都是那些油炸的冷冻食品，什么汉堡啊、薯条啊、炸鸡块啊等等，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预制菜，不仅没有营养，也毫无口味可言。与此同时啊，美国的公共健康水平一直在下降，而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率呢，则一直在上升。于是呢，纽约市在2019年时决定在全市的公立中学中实施一项叫做 Return to Scratch Cooking 的计划，目标就是要减少学校菜单中的预制加工食品，要求食堂为学生提供完全现做的饭菜。鉴于这个项目涉及的规模庞大，从深加工食品转向完全现煮的膳食需要非常复杂的系统性转变，包括扩大食堂的规模，增加更多人手，引入新的烹饪设备等等。比如啊，这项计划的报告里写道，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为学校准备食物的厨房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烹制生肉了，因此他们必须建立一个食物分类区，每个区域只能处理特定的食物，以保证学生的食物安全。这个计划首先在纽约的五所学校展开，食堂的厨师每天都使用最基本形式的食材为学生们制作午餐。这份新的午餐菜单里包括了鹰嘴豆泥、炖鸡和米饭、小火烤胡萝卜和脆甘蓝片，甚至还有自制面皮的烤披萨。对这项计划进行评估的首席研究员帕梅拉·科赫说，我认为这项计划最大的收获是让人们发现，在学校里限制午餐，这确实是可能的，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而在日本，校园午餐的意义则远远超出了填饱肚子，反而变成了一个特别的教育机会。日本的学校午餐通常包括汤、蔬菜、鱼、肉和米饭，这些食物都采用新鲜的天然食材现场烹制而成。学校午餐被视为正式课程的一部分，通过午餐呢，给学生们提供食物和营养教育、团队合作、社区服务和培养食物素养的机会。比如在吃午餐时，学生要分别负责布置餐桌、从学校厨房取食物、提供服务和打扫卫生等等工作。这种经常参与食物的行为被认为可以培养对食物的欣赏和长期的健康饮食习惯。而且啊，日本的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学校农场，学生会在农场体验到食物从种子到餐桌的整个周期。学校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来自农场的食材能够被学生们认出来，并为食物而庆祝，从而让生活在城市的学生建立与当地食品和农业的联系。政府还对学校餐食的营养成分进行了严格精准的规定，一顿校餐提供的能量应该为学生一天身体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一，营养必须保持均衡，其中蛋白质为 13%-20%， 脂肪为 20%-30%， 碳水化合物为 50%-60%， 钙必须为每天摄入量 50% 以上，维生素又为每天摄入量 40%。 为了避免校餐和家里的饭菜重复，学校甚至会提前把每个月的食谱发给家长。2007年，日本政府开始提倡让学校聘用营养学教师，从那时开始，一部分学校就设立了专门的营养教师职位。一项研究表明，这些拥有营养教师的学校提升了教师和父母对学生饮食的关注，不吃早餐的儿童比例有所下降，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而且呀，因为学校午餐给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内容，在减少不同收入家庭的儿童饮食差异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其实呀，提供限制的食物给学生并不是一个成本极其高昂的事，在这其中，社会和政府观念的转变或许才是更加根本的解法。希望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有更多的学校把吃什么看成是儿童身心发展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就好。到那时，预制菜的市场肯定也没有啦。上面这个关于解决校园预制菜问题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静涵。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子涵。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假期接近尾声啊，但是你也许能感知到工作和学习的压力正在渐渐逼近吧。假期总是这样的，在期待中开始，在焦虑中结束。有研究表明啊，如果一个人在假期里成功的与工作断开联系，给自己充电、放松休息，他们就可以感到精力充沛，重新投入工作。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因为我们在离开工作一段时间后啊，往往会以一种方式思考工作，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扭曲。Thomas Roulette 是一位剑桥组织社会学及领导力教授，在一篇他发表在 Forbes 的文章里，他指出了几种常见的导致节后抑郁的认知扭曲，同时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第一种是消极的过度泛化，比如我不想回去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没有什么让我期待或兴奋的。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也很少是真实情况，但我们倾向于以绝对的方式思考，从而强化了消极的想法。对于这种情况啊， Thomas 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思考积极的一面和你可能期待的是什么，包括见到特定的同事，参加特定的活动。我们可以把过度概括看作是一种心理过滤器，来平衡工作经历中不可避免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帮助我们有意识地去识别它们。第二种情况是情感推理。情感推理是一种扭曲的方式，因为它让我们认为情感是事实的来源。比如啊，对重返工作或学习感到焦虑，并不意味着重返工作或学习会不顺利。感觉很重要，但它们不是事实。用事实来提醒自己，会帮助缓解这种情况。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记住你在工作或学习中表现出色的时刻，可以很好地帮助你消除会不断自我强化的情绪推理。第三个方法是在你的日程上安排愉快的活动，比如与同事一起散步或喝咖啡来聊聊假期。这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行为激活，一种利用我们的行为和感受之间连结的方式。体验愉快的活动可以增强积极的情绪，使工作里困难的部分更容易处理。发现并评估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是怎样扭曲的，是打破消极思维循环的第一步。今天的短内容有点长，但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适应假期后的学习工作呀。祝一切开心顺利。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啦。希望你喜欢解决校园预制菜问题的故事，还有关于调整假期综合症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王一文，撰写文稿的是贾静涵和张子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贾静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您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